各位投资先进午安，欢迎您参加新路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季度法人说明会。我是新路投控投资人关系业务窗口庄宇轩。今日会议将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将由新路投控执行长张芳馨女士与财务部协理林宗坤先生进行本次法说会简报。第二部分为问答环节，将由张执行长与林协理共同主持。欲参与问答环节的投资人，请拨打会议电话，将有接线人员为您安排。或是您也可随时在直播画面右下角输入您的问题，我们将于整理问题后统一回复。本次会议简报已上传至本直播平台，敬请各位前往下载。另外提醒，本会议为全程录音，将于会后上传至公开资讯观测站。敬请各位投资先进阅读免责声明。现在有请新路投控财务部协理林宗坤先生为我们进行简报。
好，各位投资人午安。首先一样跟各位报告我们今年上半年的合并损益和去年同期的一个比较。那在营收方面的话，我们上半年的合并营收是将近147亿7000万元，那是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大概是 19%。 那营收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样是去年同期是我们不动产开发事业卓峰这个建案的一个交屋的高峰，所以基期比较高。那在毛利率方面的话，今年上半年的毛利率是 14.1%， 那比去年同期减少大概是 4.1%。那毛利率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不动产开发事业的营收占比比较高。那在业外收支净额的部分，是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将近 2.5 亿。那这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旧金山的饭店在去年第四季开始营运。这个利息费用停止了资本化。那另外我们集团的不动产开发事业和环境工程事业，那为了要融通这个新取得专案的资金需求，那有增加了这个银行借款。那另外呢，在美国及台湾的升息这些等等的因素，那使我们整体的这个财务成本增加。那这个是业外收支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的一个原因。那在净利方面，我们上半年的税后净利是将近 7.9 亿，那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将近64%。那减少主因就是刚刚提到的合并营收和毛利率减少。那各位可以看到说我们卓峰的影响对我们今年上半年还是比较大哈。那卓峰的交屋高峰是在去年的一个上半年，那我们如果排除卓峰的影响，以去年下半年的税后净利跟今年上半年的税后净利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今年上半年的税后净利是比去年下半年成长 11.5%。好，那接下来跟各位报告我们上半年的营收组成和去年同期的一个比较。那首先是营建工程事业方面，营建工程事业上半年的营收比去年同期成长了将近了 12%。那成长的主要原因是台北捷运北环段 CF6807 和高雄左营的过港隧道工程这些新的专案的一个贡献。那在不动产开发事业营收减少，当然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去年同期是卓峰的交屋高峰使得营收基期比较高所造成。那环境工程及水资源处理事业的话，那营收比去年同期一样是减少。那主要的原因是去年同期是这个安平再生水厂新建的一个高峰，那而且我们最近新取得的这个桥头再生水厂和城西焚化炉今年上半年仍在新建的初期，所以对整体的营收贡献度目前还是比较低的一个状况。好，那接下来跟各位报告上半年净利的组成和去年同期的一个比较。那在营建工程事业方面呢，上半年的税后净利比去年同期成长了将近一倍哦。那成长主要原因除了是刚才提到的营收成长之外，另外部分原因是这个有部分的专案完成这个工程球场的一个结算，那使得它的毛利增加。那另外在营业费用率的部分也是比去年同期还要减少的。那在不动产开发事业方面呢，上半年获利减少的原因除了是刚刚提到的营收减少之外，另外今年上半年的这个营收组合的毛利率 毛利率也是比去年还要低。那在环境工程及水资源处理事业方面呢，上半年获利减少原因当然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营收减少。好，那接下来是资产负债表方面。那我们在六月底的资产负债表跟去年底差异不大。那以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说的话，是由去年底的大概是 60.9%， 那略微降低至 60.4%。那接下来是营运相关的内容，就由张执行长为各位做说明。
OK， 我先跟各位报告我们近期重要的业务发展。那第一个是用时间序来看的话，第一个是新达环工，也就是我们的环境工程跟水资源处理事业。我们的桥头再生水厂已经正式的动工。那各位记得我们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得标这个新案，那我们在做一些初期的准备工作，包括机装啊等等。那我们已经在五月我们正式的动工啊。那这个工作，这个案子的工作项目，若大家记得的话，包括新建跟营运两个部分。新建的部分，我们是将既有的污水厂它的处理能量从每天20,000吨扩展到每天50,000吨。那我们也会新建一个每天产水30,000吨的再生水厂。那其他在营运的部分，我们污水厂有15年，再生水厂有18年啊。那这个案子其实也就是之前各位投资先进问到是政府来持续用政策来鼓励再生水的一个环节。那我们这个日后在2026年开始产出再生水的时候呢，会供台积电在它的南子园区厂来使用。那从公司再生水的布局来看，这是我们参与的第四座再生水厂。那我们其他三座已经营运的包括高雄的凤山溪跟临海，还有台南的安平，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临海再生水厂。那再来就是不动产开发事业，也就是大陆建设的这个进展。那第一个是我们在新竹开始有我们的第一个案子。那大陆建设从2013年到台中，然后2020年到高雄，那我们一直在看新竹相关的案件。那事实上我们一直在等待，就是能够有一个土地区块比较好，然后土地的这个基地面积也比较大的案子来推我们在新竹的第一案。所以对这个案子我们的期望相当高。这个案子的基地就在远东百货竹北店的旁边，那基地面积有1538坪啊。那我们在做产品规划完之后，我们希望能够在2025年可以推案。那再来也是这个大陆建设的另外一个新的公办都更案已经签约了。那这个案子的进度就是我们之前在五月的时候有公告，我们被国家住宿中心评选为最优申请人。那也跟各位报告，我们在七月的时候已经完成签约。那这个专案的整体的基地呢是在敦化南路上靠近和平东路的地方。那基地的面积有2100多坪。那我们对这边这个专案的规划是这个专案会规划成一栋办公大楼跟一栋住宅大楼。那大陆建设主要分回的是住宅大楼。那我想对集团的意义就是说我们一直要持续来推进来参与公办都更案。主要是我们认为这是取得都会精华区大面积基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那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住都中心，那它其实就是在协助政府来办理都市更新整合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单位。那住都中心它过去已经成功推动9个公办都更案，那我们在其中有2个案子 是唯一有参与两岸的一个建商，我非常荣幸。那第一个是我们去年签约的，也跟各位报告过的台北市信义区的儿童福利中心的 B1-2 跟 B3-2， 那另外就是这个案子啊。那我想这个公办都跟也持续是我们建立土地存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那下一页跟各位报告我们的业务存量。那我想这三大事业体的存量都没有重大的改变，那我这个就先跳过。那再来的话是营建工程事业，也就是大陆工程这边今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专案。那我们这边的主要的专案组合跟上一季跟各位报告的是相同，那我也就先跳过。那接下来是大陆建设，我想看大陆建设就是从三个层次去看。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手上可以销售的成屋，那销售之后就直接认列获利。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预售过程中或是预售过程完成之后，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在一年度认列的一些预售案，那最终就是我们的土地存量。那所以第一个部分的话我们成屋的部分虽然都已经卖的差不多了，但是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有整体而言还是有数十亿的一个成屋可以在未来贡献营收。那接下来是跟各位报告我们在从接下来三年2023年到2025年我们预估可以认列的专案，这就是除了我们成屋销售之外其他我们依序认列的这些已经开始预售的这些专案。那跟上季不一样的是跟各位报告我们的捐化已经在上半年度28.4亿已经全部交屋完毕，那我们在下半年度会照原定的一个计划开始交屋捐阅，那事实上现在已经陆续在交屋。那其他在2024年跟2025年的规划就跟之前相同，没有要跟动的地方。那下一页是我们目前的土地的存量，那这些是我们还没有正式推案的一些专案啊。那跟上一季不同的地方就是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是台北市大安区学府段的这个新的公办都更案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在新竹的第一案，就是这边列在新竹县竹北市大学段的这个案子。那就今年的推案时程，我想跟各位报告我们2023年今年我们整体会推案超过300亿哦，就是我们这边列的第一个就是台北市的大安区通化案，这个总销有38亿。那接下来是还有包括是我们在新北市的板桥市新雅段啊，这个地方也是有40多亿。那还有包括在台中市的北屯区的洲际段，这个是40多亿。然后还有这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这个住宅案，这个有10多亿。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办公室的案子啊，在下一页。那这边是我们的刚刚谈的主要是住宅端，那这边是不动产，就是商业不动产的部分。那这些商业不动产都是我们尤其是包括前四个这个饭店的部分。那我们有些是房东的角度，有些是业主，那我们都是希望在饭店本身有一定的收益率之后，然后我们找适当的时间来出脱。那刚刚跟大家报告的就是我们右下方我们大直的这个办公室大楼，那这个也是今年推案的部分。所以以今年大陆建设的推案的时程来看， 前面的四个案子，这边的这个一个办公大楼，我们一共有五个案子来看。那这个办公大楼的这个总销有将近200亿，所以其实在办公室大楼占今年的推案的金额会达到60%左右。那下一页是我们的这个环境工程及水资源处理事业，也就是我们的新达环工目前专案的投资组合。那这些状态应该大致都是跟之前相同。那我们今年主要的推进会在于安平再生水厂，我们已经产出再生水，然后而且持续在扩大产量中，那整个产量增加的时程是比原计划更快。那以上是我们业务端的一些报告。
本次的简报到这里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问答环节， Jason 麻烦您。
是的，谢谢。提问时间现在开始，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按键上按1。当我们读出您的名字后，请开始发问。如果您要取消发问，请按2。谢谢。现在请有意提问的来宾朋友在您的话机按键上按字键以及数字1。谢谢。目前第一位提问的是 Concord Carrie Wong， 请提问。
你好，我这边是康和证券黄志奇这边，我大概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首先来讲，在新达环工的部分，铜锣的那个科学园区的那边基本上是什么，因为好像写23，因为那好像是没有营运嘛，那什么时候那个会完工，是不是剩下最后收尾的部分？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再来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大概是营造的部分，因为我可以问一下福真的晴美之声，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会完工呢？对，先问这两个问题，谢谢。
新达环工的铜锣科学园区的污水厂，我们是预估今年会完工。那就是这边提到的是专案类型是 EPC， 所以就像您说的，就像王先生您说的，第一个是没有负责营运的部分。那大陆工程秦美蒲真的完工时间，那我们会后请同事再回复您。
好的，好的，谢谢。
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话机按键上按1，谢谢。下一位提问的是康和证券 Carrie Wong， 请提问。
你好，因为我再问一个大概有关那个营建这边的问题哦。上半年，去年上半年是着工的交屋，那我知道今年因为没有着工交屋，今年上半年是捐化的交屋，可是利润率差蛮多的，我问一下，以后的案子的利润率会是往着工的案子的利润率走，还是往捐化的利润率那边走？对。
您说的利润率是看新路的？
没有，看那个大陆建设的。
大陆建设，好。
是。
大陆建设的，我们有公告，我们有揭露利润率吗？我们有揭露利润率。
你们在那个部门的那分别财报那边上面有，在财报上后面有写，那我就可以去算这样子。
OK， 我们那个应该是好了，我了解。您谈的是这个您从大陆建设的这个公司的毛利率，然后还有主要在交屋的专案，然后推估着工的利润率比较高，是不是？
是，没错。
好，了解。那其实就大陆建设的整体的这个投资组合而言，应该着工是特例啊，其他的案件其实都是相当的稳定。那着工的原因主要是这个都更案的整合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从土地取得 到这个真正去销售到黑暗的这个经过的年数是特别长的，比起正常的专案而言，所以你去看它的毛利率会觉得说好像是比较高一点哦。不过我想这个其他的大陆建设的专案的毛利率事实上都相当的稳定，因为我们每一个专案要成案，我们有一些最基本的利润率必须要达成啊。所以如果回答您的问题的话，就是说卓峰因为它的开发的时程特别的长，所以毛利率是比较高的，那其他的专案事实上毛利率都相当的稳定。
OK， 好的，谢谢。
谢谢。目前是提问时间，请有意提问的来宾朋友在您的话题按键上按米字键以及数字一，谢谢。
OK，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无法一一回复各位的问题。若投资先进有其他问题，可以联系本公司投资人关系窗口，将由专人来协助各位。新路投控2023年第二季度线上法人说明会将到此结束，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并敬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投资顺利，谢谢。